好的，正如我们所说，我们是一个训练中心。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中提到，五重执事通常被称为五重执事，被赋予了训练和装备圣徒的任务，让他们能够执行事工的工作，因为这信息必须传播开来。我说的是，神的国度的福音必须传遍全世界，传到每一受造物那里。因此，有些人传道人永远不会见到，但会众可以见到。我们需要确保每位信徒都装备好，能够执行任何人都能做的工作。有几件事要快速提一下，实际上我需要做几个公告。首先，我们今年的年度会议将在塔尔萨举行。这与我们之前的方式略有不同，但会在塔尔萨的万豪酒店举行。我没有具体名称，但你可以在网站上找到所有资讯，或者很快就会上线。实际上，就在我出来之前，有两件事。菲利普·雷纳是瑞克·雷纳的儿子，他有一个在音乐和敬拜方面很了不起的事工。他们到各地在街头传递这个信息。他们在那里，他们在释放被掳的人。他们唱歌，他们在敬拜中服侍。他们最近去过的两个地方，或者说在过去一年左右去过的地方，一个是通常被称为燃烧人的地方，他们去了那里。他们说，我希望数字正确，但大约有500人在那里接受了基督。所以他们开始敬拜，在那里与其他一切同时进行，他们开始预言性的敬拜，甚至服侍前来的人们。然后最近他们去了纽约，那里有一场同性恋骄傲游行，他们去了那里。再次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，但当他们唱歌时，他们开始预言性的唱歌，人们开始走向他们得救，并放弃那种生活方式。这真的很棒，因为他们说，很大一部分来到他们面前的人，用他们的话说，是被盗的基督徒。这些人是在教会长大的，他们知道真相，但当他们在歌唱中服侍，预言性的唱出神呼召他们成为的人时，不仅仅是你要下地狱，而是你没有实现神对你生命的旨意。这才是他呼召你成为的人，他们开始回应，真是令人震惊。很多人得救，很多事情发生了。所以在年度会议上，就像我们上次做的那样，我们在夜间聚会后派人出去，在达拉斯周边地区到酒吧等地见证，甚至被一些酒吧赶出来。他们出去见证，服侍人。同时，菲利普他们也做这类事工。所以我想，在塔尔萨，我们的团队也会和他们一起出去。塔尔萨的属灵氛围与燃烧人或同性恋骄傲游行完全不同。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但同时，宗教的精神通常更，该怎么说呢？凶猛。好的，正是宗教的精神导致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杀害了他。所以，这不是开玩笑。背后有真正的灵在运作，所以这是我们在那里要面对的。因此，我们将从这里开始一些祷告，一些代祷。我们希望年度会议充满祷告，所以我们会开始宣布一些相关事项。如果你想参与，请密切关注，我们会把资讯发给你。我们也会在这里举行一些祷告会。最后一件事，瑞克雷纳上周五给我打了电话，请我为他的下一本书写序，这是一件好事，肯定会让我们在一些我们尚未触及的领域有更多曝光。所以现在我们在某些话题上开启了一些对话，我真的认为会有一些很好的结果出来。所以神在推进这信息，他在推进这事工，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信息进入了一些我们尚未触及的领域。所以我们对神正在做的事感到兴奋。让我们分发讲义，如果你还没拿到。另外，就像第一次聚会一样，我们在大厅有书签，你可以在离开时拿取。因为我在这次聚会中要讲的是属灵能力的秘密。你们中有些人，我相信有多少人参加过 DHT 神圣医治训练。你听过 DHT? 好的，那么你可能听过 DHT 的这部分，因为这是 DHT 的一部分。但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点，是因为我们注意到有许多新人接触到这信息，他们还没听过这些内容。这是我们在全世界进行的训练的一部分。所以再次说，这些是属灵能力的秘密。上次聚会中提到的神圣医治的秘密有16个，而属灵能力的秘密只有7个。属灵能力的秘密很简单，他们的设计是为了让任何有渴望的人都能进入属灵能力，并在日常生活中持续运作。当我说每天时，意思是无论你去哪里，不仅仅是在宗教场合。当我们谈论这些事情时，你知道，我们本可以走完全不同的方向， 因为第一件事，如果你想在属灵能力中行走，有两种方式可以行走于能力中。好的，第一种是凭信心行走于能力中。那些尚未受圣灵洗礼的人，意思是受圣灵洗礼。我甚至会说，那些会说方言的人。因为通常圣灵的洗礼是以某人说方言来辨认的。我不是在这一点上说是或不是。我相信当你受圣灵洗礼时，在某个时刻你会说其他方言。我不认为这只是有些人所说的初步证据，因为对一个有信心的人，神的话就是证据，我们不需要物理的东西作为证据。说到这一点，第一点是你可以凭信心行走于能力中。你看到神的话，你看到他说了什么，你就踏出去，你相信他，你踏出去。当你踏进去开始做时，你是在信心和能力中踏出，能力会在那里。如果你尚未接受圣灵的洗礼并与圣灵建立关系，好的，圣灵的洗礼从来不是一次性的。我的意思是，可能有一次初始的圣灵洗礼，但它应该是与圣灵的持续日常的关系，应该与他有沟通。最好的方式之一，你马上会看到，就是通过说其他方言。好的，当你接受圣灵的洗礼时，你已经接受了能力，因为耶稣说，当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时，你将接受杜纳米斯 Dunamis 能力，奇迹般的能力。好的，所以有这方面的能力。所以有凭信心的能力和凭圣灵洗礼的能力。凭圣灵洗礼的能力更强大，运作更快，更容易。好的，当我说到信心时，有一个立场，有一个时间，有很多事情需要考虑。这是行走在能力中的两种方式。我们本可以只朝这个方向教导，只讲圣灵的洗礼。但我们之前已经教过这个了。但我想提出这一点。所以有七个特征，不是特征，是七个关键。七件事，七个你应该每天做的活动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将在每天持续的行走在能力中。这意味着，无论你面对什么，无论是对你自己的攻击，还是对另一个人的疾病攻击，或者如我所说，对你自己的攻击，你都将准备好应对。许多人已经接受了圣灵的洗礼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他们说过方言，但只说了一次，然后再也没说过。这不是神的意图。即使保罗说，我感谢神，我说方言比你们所有人都多，所以他经常这样做。我们将要看的是，我们将逐一讲解这七个要点，你们手上有讲义。他们很简单。如果你这样做，如果你遵循这些要点，我可以说，当我30年前开始传讲这个时，我当时唯一的证据是我在自己生活中看到的。我们出去见证，去医院为人祷告时看到的一些事情。那是我当时唯一的证据。我当时没有证据证明这对任何人有效。我相信它会有效，但我没有证据，因为我还没教给别人，也没在他们的生活中看到结果。好的，现在我已经教了30年，我们看到了结果。所以这不是理论，来吧，这是事实。而且你做的这些越多，你就可以凭信心行走在能力中，甚至不用做其中的一些。但我们看到的是，那些持续做更多这些事情的人，比如说你只做了三个，那么你将行走在某个程度的能力中。如果你做了五个，你将看到更大的能力。如果你做了全部七个，你将看到更大的能力。这不在你的讲义上，我想非常清楚地说明。当我开始时，一般的共识是，如果你洁净自己，停止犯罪，进食和祷告，那魔神会看到这些，就会将他的能力倾倒在你身上。好的，这是我学习和成长时被教导的方式。请明白，这不是真的。好的，请听清楚这里的一切。我不是说你不应该停止犯罪。你应该停止犯罪，但这不是能力的先决条件。这是救恩的先决条件。你明白了，你要背弃罪，远离他。我知道一个事实，你可能身处罪中，但神仍然会使用你来帮助别人。这是事实。但这不是你想待的地方。所以生活方式有没有影响？是的。神会使用你来帮助别人。通常如果你生活在罪中，你能帮助别人，但你自己的问题你可能无法解决。不是神不帮你。有时如果你生活在罪中，你可以看到别人的帮助，但你在自己生活的一些领域无法得胜，不是因为神说不，我不会帮你，不会给你任何东西，不是这样的。圣经很清楚，他说，如果你的良心定罪你，你对神就没有信心。信心是信心的另一个词。所以如果你生活在罪中，你的良心会知道 你的良心会定罪你。因此，你可能可以为别人祷告，他们得医治，因为你知道神想帮助他们。这是真的，神会使用你来帮助他们。但当你开始为自己的需要祷告时，你不会看到结果，因为你的良心定罪你，因为他知道你没有按你应该的方式生活。因此，不是神说我不会做，是你说我知道我不配，所以我对神没有信心。请明白，当我说我不配时，没有人配的任何东西。或者让我这样说，你不想要你配得的东西。但我的意思是，当你的良心清洁时，不是你认为我配的这个，是你对神有信心，他会给你，因为现在你处于一个可以从他那里接受的位置，所以你的良心不定罪你。这有没有道理？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的祷告不起作用，因为他们的良心定罪他们。这听起来很奇怪，我想说有趣，但这不是这个词。这听起来很奇怪。如果你在罪中，你应该感谢神，如果你的良心定罪你。你明白，因为这告诉你，你知道你做的不对，离开他。如果你生活在罪中，你的良心不打扰你，那就意味着你的良心已经被烧焦了。当它被烧焦时，意味着你现在甚至听不到圣灵试图定罪你。这意味着你已经硬化了你的心，意味着你已经硬化了自己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你实际上切断了你唯一真正悔改的希望。显然，没有基督徒应该生活在这种状态。我说，这一切是为了引出这一点，因为你的生活方式要么会增强你对神的信心，要么会因你自己的良心定罪你。你被定罪的方式是当你发现真相时。有些人做了一些事情，有时他们的良心不定罪他们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错的，因为他们可能是新信徒。他们不知道这是错的。我会告诉你，圣灵仍然会定罪你，但你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你会想，哦，那是错的吗？我不知道那是错的。所以在这方面，神会在你身上动工，但他是通过你对他旨意的认识来动工。你的对他的信心是通过你对他旨意的认识。所以现在你的生活方式，就像我们可以说，即使不会让神看到你，然后说，哦，你这可怜的人，看你受苦，我要给你你想要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不管你进什么，有不同种类的进食，我今天不是专门讲进食，但进食只是你将所有的注意力转向神，以至于你不吃东西。这不仅仅是说我不吃东西，你可以这样做，你可以宣布进食。但如果你宣布进食，他在以赛亚书58章甚至告诉我们，不要做我们平时做的事情。我们要分别出那段时间，当你进食时，圣经称之为折磨你的灵魂，因为你在做的是将自己分别出来，与神共度时光，专注于他，你在某种意义上向神和自己表明，食物，在这种情况下是食物，可能是其他东西，可能是电视，可能是任何你经常做的事情。让我们这样说，你决定我要进食那个东西，但假设是食物，那么神不会因为你的胃在咕咕叫，因为你饿了而给你加分。他就像保罗说的，他说我让我的身体服从，换句话说，我控制我的身体，我告诉我的身体，你不会吃东西，因为我们要专注于神。他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你死于自己，所以这就像剥去你自己的一层。你的生活方式中，你经常做的祷告、进食等所有这些事情，不是为了让神动工，它是为了让你让开，以便你可以从神那里接受。我可能会在这里做一些关于进食的教导，我们可能也会在不久的将来宣布全教会的进食，但我想先教导你们，让大家都在同一页上。但这真的很奇妙，因为当你进食时，你的身体有很多液体，特别是在你的头骨内围绕你的大脑，就像盐水溶液一样，你吃的喝的东西最终会渗透到你身体的所有液体中，甚至你的血液。这会使你的血液，你有没有可能，比如割破了手指，当然会有血，但然后就像这种几乎像凝胶一样的东西出来，它是透明的，有点厚。它越厚，你的饮食就越糟。你吃的越糟，你的血液中那透明的部分就越厚。你的身体是电的，你的身体就像一个收发器。你头骨内围绕你大脑的盐水溶液是电连接和电活动的最佳溶液，换句话说，它使这一切更容易。但你的血液中其他东西越多，这一切就越厚，从任何来源接收就越困难。因为当你开始进食时，你到达某个点，然后你的血液开始改变，你的血液实际上，为了更好的说法，请注意，这不是医学术语，但为了更好的说法，你 你的血液会变得更稀薄，因为其中其他东西减少了，因为所有其他毒素和东西都排出了。当这发生时，你大脑的电操作更容易、更好、更快。我的意思是，一切就像一辆车用吸油运行，总是跑得更好。当你换油时，你实际上可以感觉到车跑得更好。这就是你进食一段时间后你身体的情况。然后你的血液改变，现在因为你专注于神，因为你身体中的液体现在被洁净、更纯净，然后你更容易、更好、更清晰、更准确地听到神的声音。这就是喂食魔进食与祷告一起。现在我们说进食和祷告，但你必须明白，进食和祷告不是关于祷告，因为你将做的一些最重要的祷告是所谓的聆听祷告。这意味着当你专注于神时，你与他相交，你更多的聆听他，而不是对他说话。大多数人认为祷告是你说话，问题是当你说话时你听不到。所以当有祷告时，有聆听祷告，然后有说话祷告。太多人只有说话祷告而没有聆听祷告，这有没有道理？所以这就是喂食魔进食很重要。这就是喂食魔进食是一种生活方式。你做得越好，不仅仅是一次性进食，我要进食21天，我要进食40天，诸如此类，这不是一次性的东西。看，这就是喂食魔，即使是法利赛人，现在他们把它变成了仪式，但他们至少每周进食一次，因为那是进食生活的一部分。所以再次，我今天试图不教导进食，但我想说的是，你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与神行走的亲密程度。很简单，所以不是你放弃东西，然后神说好吧，你放弃了这个，我就给你这个，不，你是在把东西挪开，因为他已经赐给你一切。所以不是把东西挪开让他能给你，他已经给了。现在的问题是你有没有接受，问题是如果他在那里，他已经给了，我们如何把它拿出来？进食是帮助他出来的事情之一，因为你在专注于他和他的旨意和他的话，而不是专注于食物、晚餐、做这顿饭、去那里等等。看，这就是为什么基督教变得如此属肉体的一个原因，因为大多数基督徒，如果我们团契是围绕食物而不是进食，也许进食一天、两天、三天或任何时间，然后当你进食时，你聚在一起团契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有一群信徒进食了2-3天，然后聚在一起团契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这里没有人从星期四晚上开始吃过饭，你会说，嗯，我听不到你，我的胃会咕咕叫得太大声。不，他一开始会这样，他会发脾气，然后你得告诉他闭嘴，有时还得打他，然后他会安静下来，然后你就可以专注了。说了这一切，有一种与之相伴的生活方式，但我要给你这些部分。如果你接受这些部分，然后加上正常的生活方式，当我说正常时，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方式意思是进食的生活方式，但我说的是仅仅活得正确，做你知道该做的事，那种事，然后这些事情将大大增强你行走的属灵能力。现在再次明白，这不是理论，这是事实，我们在全世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所以让我们开始。第一，这些是属灵能力的秘密，其中一些词来自约翰雷克 John Lake， 我会解释，因为我们不常用这些词。但第一是属灵的饥渴，他所说的是一个强烈的渴望。所以当我们谈到属灵的饥渴时，我不用这个词，因为在约翰福音4章，耶稣说，如果有人饥渴来到我这里，他们将永远不再饥渴。这是说到救恩。所以当他说这个时，他说，看，一旦他因为耶稣满足了，当你接受他时，你就拥有了他的一切，他带着他所有的东西搬进来，所以你没有缺乏任何东西。你明白了，你里面有他，关键是把他拿出来。所以我们现在拥有的不仅仅是称他为属灵的饥渴是不正确的，这是一个属灵的词，但不是一个准确的词。更好的词，如我今天早些时候提到的，会是热心，一种渴望，一种对神的东西的强烈渴望。现在注意，特别是对属灵结果的实现的渴望。所以第一，再次，约翰雷克用了属灵的饥渴这个词，但他不是对更多神的渴望。看，这是一个圣牛，不是对更多神的渴望。他是对神在你生命中实现他话语的属灵实现的渴望，以至于你会记录他的话，真正深入研究他，阅读他，追求他。哦，是的，你有这种渴望， 因为阅读他的话，圣经告诉我们要吃他的话。他说要尝试并看见主是所以。实际上有一次，神的灵甚至告诉一位先知拿着书卷吃下去，以显示这种渴望。他说这比我每天的食物更重要。所以这里有很多方面。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六节说，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现在注意，当你得饱足时，你在饥渴慕义。他说什么？首先寻求神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所以这里他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饱足。所以现在有两个部分，有渴望的饥渴，然后有饱足。当你得饱足时，什么时候是去杂货店最糟糕的时候？当你饿的时候，因为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，你就抓了一堆东西。所以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候？当你饱的时候，吃完饭后。因为当你吃完饭后，现在你饱了。当你饱了，你不再饿。你仍然可以有渴望，你仍然可以有热心，但有区别。神的子民不饿。你明白，我从未见过一人被弃绝，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。因为他是好父亲，他为他的家庭提供。我们对饱足的回应是，我们有热心去认识他，与他同行，实现他的旨意。所以你明白属灵的饥渴，第一步是有属灵的饥渴。但那是什么饥渴？是对神的东西和神在你生命中实现他话语的强烈渴望。你明白了第二部分，或 A 或 B， 如何培养属灵的饥渴或胃口。属灵的胃口，第一，你以同样的方式培养属灵的饥渴或属灵的胃口，就像你培养身体的饥渴一样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你增加能量输出。你如何让自己饿？你做更多。当你开始增加能量输出时，你的身体开始渴望它需要替换的东西。这是什么？播种和收割。你明白了，因为当你播种时，猜猜怎么着，现在你的身体，假设你的灵需要以某种方式被重新填充，所以它吸引更多的神。这有没有道理？你以同样的方式培养属灵的胃口，就像你培养身体的胃口或饥渴一样，你增加能量输出，这将需要更大的能量输入。看，你输出的能量越多，你必须吸收的能量就越多。所以你在生活中越多地行神的话，你就越渴望神的话，因为它会自己建立起来，因为你渴望你所输出的东西。这有没有道理？所以当我参军时，我的体重远远不足，其中一件事是我必须获得豁免。他们说好吧，当你开始进来时，你知道我们要做体检之类的东西，我们要给你称重，现在听这个，你必须重109磅。我得增加到这个重量。哦，那些日子。所以因为我有一定的时间，从他们告诉我这个到我去称重并进去的那天，哇，我拼命的吃，主要是香蕉。我的意思是我在吃香蕉，因为我在试图增重。所以我吃啊吃，即使我不想吃，我也强迫自己吃。因为我想增加。所以我想增重。猜猜怎么着，当我这样做时，我不停的吃，不久我就培养了那个水平的胃口。现在我必须吃那么多才觉得饱。这有没有道理？你们跟我在一起吗？你能看到属灵的方面吗？多年前我做过同样的事情，用鸡蛋。很久以前，因为我在一个牧场工作，早餐基本上只有鸡蛋，然后晚上是意大利面。那是像一个客人民宿之类的东西。总之我吃了那么多鸡蛋和那么多意大利面，今天我不吃鸡蛋或意大利面。我对那些东西吃够了。好吧，我对香蕉也有点吃够了，说实话，因为那个。所以但当我吃那些东西时，现在在自然层面上，这就是我如何增重。我如何增加我对食物的身体容量，以至于我们会说它拉伸了我的胃，以至于我必须吃那么多才觉得饱。所以你明白了这个原则。很多年前我一生中几乎都在读圣经。但当我大约17、18岁时，真正认真起来，我开始每天确保我读圣经。这是我每晚读的最后一件事。我每晚都会读一些东西，事情是到了某个地步，如果我不读圣经，我就睡不着。我会躺在那里，最后我说，我打开灯，读圣经，然后睡觉。我在属灵上训练了自己，没有读圣经就无法入睡。我做了什么？我基本上建立了一种对圣经的瘾，以至于他是如此渴望，就像一种瘾，我必须这样做。很久以前，当我在练武术时，我有同样的心态。我有那么多的仰卧起坐、 俯卧撑和所有这些我必须做的事情。如果我晚上睡觉时没有做这些，我就睡不着。因为你训练了自己。一开始你必须训练，然后这叫做纪律。后来纪律变成习惯。然后习惯变成生活方式，但你从训练开始。你不会自发的变得属灵。你明白了吗？因为神说这一切都可用，你想要多少，然后你的回应是向他展示你想要参与他所提供的多少。他不会强迫你，他不会要求，他说这里有，随便拿。告诉我，你说你全心全意爱我，你说你不渴望别的，给我看，你说我们得向神展示什么。我不知道，亚伯拉罕，当亚伯拉罕举起刀时，神说现在我知道，所以亚伯拉罕向神展示了。我不是说神不知道，我只是说有些事情你必须去做，以证明你说的。你们跟我在一起吗？现在我一步步讲，因为我真的希望你们抓住这一点。如果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将行走在能力中，没有任何方式你做不到。所以B点，培养属灵胃口。你必须强迫自己做你通常不做的事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你必须在生活中做出改变，做你知道你应该做但通常不做的事情。这意味着你必须设定你的意志与神的旨意对齐，做你通常不做的事情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必须有改变。我一直在说，这意味着你必须在不想吃的时候吃，你必须比你习惯的更频繁的吃，这将拉伸你的胃，迫使你下次吃更多才能觉得饱。所以我只是在重复这个原则，例如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研读神的话，更多的研读圣经，更多的见证，开始实践你在教会学到的东西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意味着你必须决定更频繁地做这些事情。在我们的心意更新教导中，我们也提出了这一点。但即使是大卫说，我每天七次将我的注意力转向神，七次。想想看，他说他甚至会在半夜起来赞美神。所以这是一个过程，不是我要学习八小时，这是做这件事，这不是一大块时间，这是整天持续的做。你明白了？所以更多的祷告，更多的研读圣经，包括你不经常做的事情开始做，这将开始培养属灵胃口。有很多人告诉我，我就是没有像你说的那样对神的渴望，我无法理解这一点。嗯，我很难理解，我从来没吸过毒。这就像有人试图告诉我吸毒的瘾，我无法理解，因为我从来没做过，从来没参与过。所以因为我有对神的渴望，特别是有了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工具，我不理解有人只是说嗯，星期天就够了，你知道我得到了我的一记神，那就够了。只是这让我无法理解，因为天地之神已经完全向我们敞开，然而我们却认为有什么比这更重要的事情，我们可以与他面谈。然而你跟人谈话，如果我问某人你祷告多少，不够。好吧，多少才够？我不知道，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做够。圣经说要不住的祷告，我想那就够了吧，我不知道。他们说嗯，你怎么做到？基本上你所做的就是你保持你的心思在神身上，你整天与他交谈。即使你在做你的工作，他仍然在后台运作。就像一台电脑在后台运行不同的程序。你可以做你的工作，神会说话给你看你工作中错过的东西，你会说哇，我刚刚看到了那个。他说是的，现在我们可以多谈一些，你明白了，现在我们来谈。这是因为他渴望团契。所以第一，属灵渴望，强烈的渴望，培养渴望，培养你的胃口，做你不常做的事情，更多的做。第二，以神的话为食。你怎么做？有三种方式。第一，阅读。你拿一段经文了解整体故事，只是通读一遍，你还没在研究，你只是在阅读，你在了解整体图景，你有了整体图景，然后你回到同一个章节经文，无论是什么，然后你拿那节经文，现在你进入研究，然后你把那节经文逐字拆开，你查字典定义，你写下定义，每个词你都写下定义，很快你就有一个定义的陈述，那是对你读的那节经文的实际解释，姑且这么说。所以现在你对那节经文有了更好的理解，因为你把它逐一拆开。然后第三，默想。 所以这是如何研读和以神的话为食的三个领域，我应该说阅读、研究、默想。我们不是在谈论怪异的像东方的冥想，我们在谈论圣经的默想。默想这个词意味着发声，对自己说话。人们过去告诉你，如果你在对自己说话，你就是疯了，如果你在对自己说圣经，你不是疯了，你是聪明的。那是魔鬼的策略，让我们不去默想神的话。所以你做什么？你思考你所研究的，你所写下的，你思考它，你一遍又一遍的对自己说，你在说你在那节经文中所发现的。换句话说，一旦你读了它，你有了大概的图景，然后你拿定义，你说那是什么？哦，这是它的具体意思。然后你默想它，你说是的，这是我的，这对我是真的。你开始对自己说，低声说，大声说，你开始默想。有些人称这位宣告神的话，这没问题，这是与神一致。然后你个性化它，一旦你弄清楚他说了什么，你就个性化它。你说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因为你已经默想因他的鞭伤他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。看，现在我在默想，现在我不仅仅是看他说了什么，现在我把它变成我的。所以这是你可以说的第二部分。所有这些东西，这不是做这个，我喜欢这个，我要做这个，不，你都要做。这就像去健身房的一个问题，你去健身房，你看到人们做两件事，也许三件事。你看到人们在镜子旁做弯举，他们在看他们的二头肌，因为他们在看他们能看到的东西。如果他们不再做这个，那么他们在做深蹲，因为他们在试图让你能看到的东西更好看。但那具肌呢？那个呢？或者甚至你的腹肌，你也想要那个，但人们通常看不到那个，所以我不必担心那个。我讨厌做腹肌运动，所以我不想做那个。所以你在做的是，你在建立一个有缺陷的基础，因为你的手臂和腿会拿起比你的腹肌能承受的更重的东西，你会崩溃，你会肌肉会撕裂，所以你必须在每一部分上努力。这就是这个所有的部分，不只是酷的事情，不只是人们能看到的东西。有趣的是，我稍微离题一点，就一分钟，做这些或者做那个，比如弯举，即使是他们所谓的传道者弯举，他们做这些事情，这就是他们所谓的。所以你做这些，这对你的二头肌实际上没什么作用，那是微乎其微的。但如果你慢慢放下，那会更多的锻炼你的三头肌。但如果你真的想锻炼你的二头肌，我可以告诉你怎么做。很简单，你这样做，拿着重量做，因为这就是二头肌的作用。二头肌不是用来做这个，二头肌是用来做这个。某个时候卷起你的袖子，看看你的手臂，然后做这个，看看二头肌做了什么，然后做这个。二头肌几乎不动，当你做这个时，当你做这个时，它完全在动，所以你会建立一个更大的二头肌。但如果你做负向，你会发展更好的三头肌，这使你的整个手臂看起来更大。人们认为你的二头肌更大，实际上不是，这是你的健身课。所以我们好了，第三部分，与神的相交。这是神的心意，他想要与你持续的相交。现在相交涉及三个主要方面。第一，说话祷告。你对他说话，我不与神谈我的需要，因为他说他会满足我的需要，所以我认为这些已经满足了。我感谢他满足了我的需要，因为他会照顾我的需要。我与他谈的是我渴望的事情。你祷告时，凡你所渴望的。所以如果我要祷告，我要祷告我的渴望，不是我的需要。因为如果我祷告神给我的需要，现在我是在说我不，你说你会照顾我的需要，我不相信你会，我得提醒你。所以我不谈我的需要，我谈我的渴望。我的渴望是什么？这信息传出去，我为神的国度变得更有效。这些是我的渴望，这些是圣经学校建立，教会建立，信徒得到认证，这样他们知道如何执行医治事工，他们知道如何释放。这是我的渴望，所以这就是我谈的。当我与神交谈时，我要么与他谈我的渴望，要么我花时间告诉他他是多么棒。这不是强迫的事情，他自然流露， 特别是当你看到你的渴望实现时。然后你会说，哇，你这样做真是太棒了，我不告诉他怎么做。我只是告诉他最终结果，让他去想怎么做。因为我怎么想出来的可能不是正确的方法。但如果我让他想出来，我只是感谢他最终的结果。所以我们将要做一个关于祷告的完整教导和一个系列课程，你可以说有说话祷告，你与神交谈。你可以与神交谈，你不想过于陷入人们所谓的负面宣告。当你与神交谈时，但同时你可以向神倾诉你的心。你可以告诉他你哪里受伤，你可以告诉他人们如何伤害你，你可以告诉他这些正在发生的事情。现在明白，如果你来找我谈你的伤痛，我听到的是我还没死。你看，神对你有更多的耐心，比我多很多，所以他可能会让你多说一会儿。但某个时候他会告诉你克服他，继续前进，然后他可能会提醒那些人，他们没在想你，但你在想他们。所以现在你在你的脑海中给他们空间，他们甚至没在想你，所以克服他。属灵成熟通常是以你多快克服事情来标志的，不总是通过奇迹和所有这些东西，而是通过你多快克服伤害、冒犯。实际上你不被允许接受冒犯。人们会隐藏这一点，因为他们会说他们伤害了我，不，你被冒犯了。这不是伤害，你把冒犯变成了伤害，但他们做的是他们冒犯了你。总之那是另一回事。所以第一点在那里是说话祷告，你与神交谈，你可以向他倾诉你的心。再次我们将在具体内容中讲到这一点，但你需要知道这些事情。第二点，聆听祷告。当你说完话闭嘴，让神说话。就像我说的，你说话时听不到他，所以某个时候如果你停下来只是安静地坐着，他会对你说话。现在明白，当他对你说话时，很多时候听起来像你。你会说，这是我还是神？我想这只是我在想。不，因为所有的灵听起来都一样。你明白了吗？神的声音、魔鬼的声音、天使的声音，他们听起来都一样。你的声音听起来都一样，因为它都是从你的灵里出来的，它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它是在灵里出来的。所以当你在灵里听到时，你听到的是同样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他说你必须知道，你如何知道他的声音？通过他说的内容，不是声音。相信我，如果有一个模仿者可以听起来就像他们模仿的人，相信我，如果是关于声音，魔鬼可以模仿神的声音。所以不是声音，是信息，是他说的内容的意义。所以你如何知道是神还是魔鬼？你必须知道神的话，你必须知道他会说什么，他不会说什么。这就是你分辨的方法。但很多时候他听起来像你，但其实是神，因为神从你的灵里说话，你在这里听到。如果你从未试过这个，某个时候试试。当我开车时，很多时候我在唱歌敬拜神，听起来像猫王。除非我录下来然后播放，然后我听起来不像猫王。因为第一次我是从里面听到的，但当我播放时，我是用这些耳朵听到的。所以现在这是自然的声音，听起来不一样。所有的灵在里面听起来都一样。这就是我们知道人类在说话的方式，因为我们从外面听到人们有不同的声音、语调，所有的东西。所以当你安静下来，你聆听，然后很多时候你得决定这是我还是神。让我们提升一个层次，当你的心思被神的话更新，你意识到你有基督的心思，那基督的心思现在是你的一部分，你甚至不会想这是我还是神，因为答案是肯定的，无论如何。你明白，只要你的心思被神的话更新，你在想他的想法。看，这就是为什么我前几天听一个传道人，他说了一些好东西，但他仍然有很多圣牛、很多旧约的心态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常听他，因为他真的没说什么。我从他那里没得到任何启示，我总是警惕他的旧约心态，所以我不常听。但在其中他说，你知道他的想法高过我们的想法。我当场指出，我说这是错的，这不是圣经说的，对我们来说不是，因为这是在以赛亚书里。如果你回去看，这不是对神的子民说的，是对不义的人说的，是对恶人说的。他说，我要恶人转向，因为他们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。他在对恶人说话。他说，你们这些恶人， 你们需要转身悔改，因为你们的想法不是我的想法，我的想法不是你们的想法。他说，你们需要回转，但猜怎么着，在新约里，那不是我们。我们不是恶人，我们是有基督心思的人。如果我有基督的心思，我可以想神的想法。但我怎么知道这是神的想法，如果我不认识圣经，因为那是他的想法写在纸上。他对我的想法现在必须与他在纸上的想法一致，因为他不能自相矛盾或说谎。你明白了，这就是喂食魔。所以聆听祷告。所以如果听起来像你，不要惊讶。因为这不重要，因为你和他在一起，只要他与圣经一致，你就没问题。无论是你想的还是他想的。但我保证，如果你想的，他先为你想了，把它放在你的心思里。因为那是圣灵的工作，把他说的一切带到你的记忆中。你明白了吗？他的工作是带到你的记忆中。当你想到一些属神的事情，那是圣灵把他带到你的记忆中。即使你记得他，仍然是神把他想给你。这是旧约和新约的分界线。这是基督徒和旧约圣徒的分界线。我们能接触到的比他们多得多。然而，人们总是回到那个，试图制定一些我们应该如何运作的想法。他们希望他们能像我们这样运作。他们期待这一天。然而我们却一直在说，哦，不。因为他说，在将来的时候，他要通过圣徒，通过教会，向掌权的、执政的、展示神的多方面的智慧。但如果我们只能说，我不知道，我是这个，我不知道那个，神的想法高过我的，你怎么能展示他的智慧？看，这必须实现。教会必须成长，站在基督里的位置，开始像耶稣一样运作。阿们。然后第三，操练神的灵的同在。操练他的同在。一开始，你必须从你去的每个地方开始，养成一个习惯。只是开始。如果你要去沃尔玛，走到沃尔玛的门口，说，你知道吗？神的灵与我同在。当我在这些地方走来走去，神的灵与我同在。如果那里有人需要帮助，神的灵在那里满足他们的需要。然后你保持对周围人的警觉，寻找那个需要，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需要，你开始操练。你去另一家商店，在进去之前停下来，操练祷告。你回到你的车里，神与我同在这车里。他现在与我同在，现在这件事。当你刚开始时，你可能一天只记得做一两次。但如果你持续的做，然后他会到达一个地步，你做得如此频繁，以至于你从来不会不知道他的同在。所以你做这些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很快他就变成持续的。神与我同在，他总是与我同在。他在哪里？想想看。诗人大卫说，我到哪里能逃避神的同在？如果我到最深处，他在那里。如果我到最高处，他在那里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无论我去哪里，他的同在与我同在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如果教会想引用旧约，他们不引用这个。他们引用什么？哦，我们得把灵引下来。哦，我们要欢迎你，圣灵。你怎么能欢迎一个一直与你同在的人？我不必欢迎他。当我走进房间，他在那里。来吧，如果他不在那里，当我到达时，他就在那里。因为他住在我里面，他的同在是持续的。你越在你所有的道路上承认他，你就越持续地意识到那个同在，不是他变得更持续，是我变得更持续地意识到。你明白了吗？所以你越专注于我将保持完全的平安，那心思专注于你的。你把你的心思放在他身上，猜怎么着，你将有完全的平安。无论你去哪里，现在有很多词被使用，就像我看到的 T 恤之类的东西，上面写着，魔鬼说有风暴要来。我回答，我就是风暴，看，这听起来很好。我想，如果魔鬼带来风暴，和平的君王已经给了我平安。所以，在风暴中间，来吧，风暴。当你到这里时，你会平静下来。对吗？因为我有平安。因为平安不是没有冲突。平安是一个人的同在。所以，你可以有平安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什么，无论何时。他都在那里。因为他说，我的平安不是世界的那种平安，而是我的平安，我留给你，我给你。所以我们有时必须为那平安征战。因为敌人想试图，哦，有风暴。有这个风暴。不。安息，静下来。所以你必须有那种认识，你一直操练神的同在。 当你开始时，你更频繁的操练。设定你的时钟，设定一个每小时的闹钟，让它响起，让它提醒你，哦，只要一秒钟。是的，你与我同在，以耶稣的名义，我感谢你。你在你所有的道路上承认它，然后很快闹钟不响了。猜猜怎么着，你还是会做，因为它现在是你的一部分，它成为你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但它是你想成为的人的一部分。所以第四，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，这至关重要。你可以朝着力量和能力前进，但如果你与不相信圣经，不按你相信圣经的方式运作，不相信圣经的人团契，那么你与他们在一起的时间越多，他们可能会转化你，而不是你转化他们。我不是说不要与人交往，我只是说选择你与谁交往，选择你与他们交往的时间，你决定围绕那些想法相同的人。现在我也要告诉你，你必须记住，你得像神想的那样想。你想让他与你同在，你想让他与你说话，你得想他想谈的事情。你不能只是说，神，我们要谈这个，我不管你想谈什么，我们要谈这个，你会怎么回应？不，我想谈这个其他的事情。我们需要谈这个。学会享受他想谈的事情。你开始这样做，让我告诉你，这房间里的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限制了神，因为他能做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求或想的。如果我们把他限制在我们所能求或想的，我们已经限制了他，使他无法做他能做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不这样做。要做到这一点，你必须开始喜欢这些事情，因为让我告诉你，他不谈小事，在某种程度上他关心你的日常问题。他知道你头上的头发数量，我明白这一切。他知道一只麻雀掉下来，我明白这一切。但这是他想一直专注和谈论的吗？不，他想谈的是张开你的口，我要充满它，我要给你列国作为你的产业。这是他想谈的。我们如何夺取列国，我们如何转化列国，我们如何改变这个世界，这是他想谈的。我们的问题是，我们上升到那个层次。因为太长，我们想的只是那是某某人他能做到。但你知道，不是我。魏世摩不是你。在你认识他之前，某某人是谁？你知道他的名字，因为他用神的话做了些什么。你可以用神的话做些什么。所以与志同道合的基督徒团契，与相信你相信的人在一起。如果你的地区没有这样的人，去赢得一些，除去见证，赢得几个，然后训练他们，教导他们，门训他们，把这真理带给他们，然后你就有可以谈话的人了。如果你的教会里的人死气沉沉，抵制这真理，离开那个地方，找一个接受这真理的地方。如果附近没有这样的地方，开创一个。你是传教士，这很简单。第五，这再次至关重要。所有这七点都是公开宣告你在基督里是谁，他在你里面是谁。所以我给了你这里的六个。对。第一，耶稣是主。所以你说什么？你说出来。你说耶稣是主。你说出来，你可以有力的说，你可以大声说，你可以强调每个词。你可以说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，耶稣是主。你看，每个强调改变了强调，但他说的是一样的。你开始，你说他是我的主，他是我家的主，他是我的财务的主，他是我的财产的主，他是我的城市，我的村庄，我的社区的主，无论你住在哪里，他是主。然后你开始说出来，你开始宣告这个，然后你开始踏出去，让他在这些领域成为主。第二，另一个宣告，大使命。耶稣差遣我到全世界去，向每一个受造物传福音。我给了你经文，就在那里，马太福音28章，马可福音16章。你说，但我不是，我不认为我是传教士，我不认为我已经，那么，如果你没有被赋予大使命，你就不是信徒。因为大使命是给每个信徒的。所以你必须决定。说，我想要祝福，我只是不想要责任。对不起，不行。你不想成为那个，当他回来时，这是你给我的一个他连德主。你给了我，我藏起来了。他看着说，不，把他带出去打他。因为你认为我是一个严厉的人，我会成为你称呼我的那样。这是他在民数记21章说的，民数记14章。 所以第三点，黄金法则，我对别人做的就像我希望别人对我做的，这些是每天的宣告。你应该开始说，这是这个事工的基础，我们这个事工的基础是我去做我想别人为我做的事，这是我的规则，这是我整体生活的规则，我全心全意全力爱神，爱我的邻舍如同自己，无论我想别人为我做的，这就是我为我的邻舍做的，这就是我如何爱我的邻舍如同自己，我为他们做。看，这不是一个问题，我不知道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你为别人做你希望别人为你做的，这是他的旨意。如果你这样做，你就在他的旨意里。如果你饿了，你会希望有人喂你吗？是的，那就去喂那些饥饿的人。这就是运作的方式。我知道这不总是听起来超属灵，但那是因为我们对超属灵有错误的观念。当你为别人做你希望别人为你做的，你永远不会比这更属灵。这是属灵的高峰。当你在赢得一个迷失的人，你在赢得他们归向基督，你不可能比这更属灵。我不在乎你的梦想、意向、奇迹，所有这些。这些都不会让你更属灵，因为你在做能做的最伟大的事情。所以第四点，长存的恩膏。约翰一书2:27，我有一个长存的恩膏，我从他那里接受了恩膏，我不需要任何人叫我，但在我里面长存的恩膏会教我一切，因为这个恩膏长存，它是持续的，它不来来去去，它不消退，它不变强或变弱，它一直与我同在，我总是有恩膏。你明白了，这些是你说的事情，但明白自己接受他们只是说出来，不必非得这样说，你不需要把他们写下来，只要让他从你里面出来。地点，胜过敌人的能力。路加福音10:19，看啊，我赐给你们权柄，可以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敌人一切的能力，没什么能伤害你们。所以你说什么？他给了我权柄，践踏蛇和蝎子，胜过敌人一切的能力，没什么能伤害我。你把他个性化，你说出来，你在与他一致。第六点，耶稣的工作和更大的工作。每个人都知道这个。约翰福音14:12，我相信他，他说，凡信我的人，我所做的工作他也要做，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工作，因为我去到我父那里。所以我们怎么说？我们怎么说？不是，我相信他，因此我可以做他所做的同样的工作，甚至比这更大的工作我可以做，因为他去了父那里。你也可以说，他说对我来说更好的是他去到父那里，因为如果他去了父那里，他就差遣他的灵回到我里面。那回到我里面的灵是，当我接受那灵时，猜猜怎么着，我将接受能力，杜纳米斯能力。看，你开始把所有这些联系起来。这是你如何说话，如何思考。当你这样做时，他在你里面活起来。当这发生时，猜猜怎么着，能力就在那里。第六，说方言祷告。说方言祷告至关重要。如果你从未接受圣灵的洗礼，从未说其他方言，你需要接受它。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接受它。你不必上来排队。你也可以这样做。但我们可以为你按手。但同时，你只要渴望它，你告诉神父啊，你说你有圣灵的恩赐，这是给你的孩子的。因此，如果我求这个，你不会给我蛇或石头之类的东西。你会给我所求的。所以，我现在感谢你，我接受你的圣灵的洗礼。我接受你圣灵中的能力，然后你就选择相信，然后我一直告诉人们的是，回家，去某个地方，开始敬拜。放一些敬拜音乐，只是敬拜。然后在某个时候，决定停止用你已知的语言敬拜，但继续说话。当你停止用你自己的语言敬拜时，圣灵充满你，他会从你的口里出来。猜猜怎么住，他会以诗篇、赞美诗和属灵的歌从你的口里出来，但也会以其他方言出来。然后你把这一切混合在一起，你就活在灵里，这就是你如何在灵里行走。你不必怪怪的。耶稣不怪。孩子们爱他。孩子们不喜欢怪人，所以孩子们通常是很好的品格判断者。所以你不必怪怪的，做所有那些东西，现在你可以很大声。在五旬节那天，他们认为有些人醉了，但你不必表现得像醉了。我最喜欢的醉汉是那个只是坐在角落里安静的，而不是那个跌跌撞撞撞到人撞到东西的，只是说说。 说方言祷告有三种方式，大声、长时间、有强度，这就是你做的方式，你决定怎么做。大声，因为它激发你内心的斗志。我从未见过有人安静的打架，它会变得很大声，所以你开始说方言，你大声说，你可以大声说出来，你不总是必须这样，你可以低声说，你可以安静的说，但你可以大声说，这会激发你内心的斗志。你说，嗯，为什么要打架？因为圣灵将在这一点上通过你战斗，他将说神的旨意，然后你将行神的旨意，但你开始说其他方言，他开始通过你祷告，因为你不总是知道如何为每件事祷告，所以然后长时间，怎么长时间祷告？嗯，给自己计时，拿个码表之类的东西，你说好吧，好吧，你准备好了，然后你说我要说方言祷告一分钟，你按下计时器，你开始说方言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在说，因为你现在在大声说，你在大声说，所以你在那里，你在说45秒，你做到了，因为你计时。当你计时时，你会建立属灵的耐力，因为这需要力量。看，这是自然与超自然结合的地方。看，它的超在你的自然上成为超自然。希望你明白了。所以，整个想法是，现在它会加入。因为圣灵的洗礼，他的工作，当他谈到帕拉克莱托斯，意思是一位被召到旁边，共同抓住，对抗，这就是这个词的意思。一位被召到旁边，共同抓住，对抗。嗯，现在他是你的帮助者。帮助者不会做全部。看，帮助者要帮忙，你得在做什么，他才能帮你。你明白了吗？所以，帮助者帮忙。帮助者怎么帮？你在祷告，他把话语带出来。你们一起工作，因此他共同抓住你祷告的东西，使之实现，但他在对抗一些对抗你的东西。你需要圣灵的洗礼。我们在书店里有很多关于这个的教导，我们有系列讲座，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关于方言，我们做了一个研讨会，如果你想要更多资讯，它是可用的，你需要它。最后，关于强度，用方言战斗，好像你的生命取决于它。因为确实如此，如果不是你的生命，就是别人的生命。所以我可以给你一个又一个故事，关于人们说方言祷告，后来遇到传教士，在他们说方言祷告的同一时刻，那位传教士正在经历某种巨大的试炼。我可以给你我自己生活中的许多例子，我们看到神沿着这些路线所做的事情。我们见过的大多数重大奇迹，几乎每个重大奇迹都是在长时间说其他方言之后发生的。当我说长时间时，有时候我说方言祷告八小时，连续八小时，然后一个惊人的奇迹发生了。因为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。当我父亲做警察时，1972年圣诞节早上，我们住在怀俄明州，我父亲是伯克泉的警察，他在圣诞节早上被枪击了。在警察打电话给我们之前，我妈妈来叫醒我，说，克里，我们需要为你爸爸祷告，我们开始祷告，他在说方言。所以他在追逐这件事，然后电话响了，他接了电话，他们告诉他我父亲被射中了手，他以为他们说的是头，所以他放下电话，跪下，又开始强烈地大声地说方言。我拿起电话，当时我13岁，我拿起电话，他们对我说，不，告诉你妈妈，他被射中了手，不是头，是手。他们说，我们有一辆巡逻车正开往你家，我们要来接你们，带你们去帕克莱医院，那是我父亲所在的地方。所以调度员告诉我们准备好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开进了我们的车道，我们可以看到灯光。所以我们出去上了车，带我们去了帕克莱医院。当我们到达那里时，我父亲的手上裹着一块布，滴着血。他在走来走去，因为急诊室里有其他人，他们莫能马上让他进去。有一个家伙坐在长椅上，等着进急诊室。头上插着一把冰锥，就坐在那里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知道急诊室里在做什么，但如果这不是一个大故的紧急情况，让他进去，那里一定有什么大事正在发生。我父亲只是这样走来走去，血从他的手臂上流下来，但他进了他的手，穿过了他的手指，他把他的手指缩短了一个骨节。所以这是同一个急诊室，他们在肯尼迪在那里时也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在那里看到了这个。但我妈妈在他们打电话给我们之前就知道了， 他来了。我父亲有过三次不同的车祸，每次几乎要了他的命。每次他都醒来，来找我，我们祷告，他每次都被保护。所以，让我告诉你，说其他方言有很多人从未进入的价值。但让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要成为这个会众的一部分，你将进入。因为这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我们得快点到那里。你明白了吗？所以，第七，最后一个，行动。这是我们通常失去人的地方。每个人总是擅长学习，说方言祷告，甚至所有这些东西。行动。你必须，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说，只要做话语的实行者，不要只做听者，欺骗自己，在某个时候，你不能只是知道这七件事。你得去做。知道是不够的。我们必须应用我们所知道的。现在给你几句话。约翰雷克说，这是人类心智的一个定律，我可以通过行动让自己相信，比我通过相信让自己行动更快。大多数人试图相信自己去行动，他们认为在某个时候他们会孵化出来。不是这样的。就像我说的，不是孵化出来，是踏出去。史密斯·威格尔斯沃斯说，我可能从肉体开始，但我以灵结束。换句话说，他过去称这位启动水泵。他还说，如果灵不感动我，我就感动灵。换句话说，现在明白，如果他在考虑做某事，那就是他里面的灵既有意志又有行动，为神的美好旨意。所以神说，如果灵不感动我，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灵是那个给你行动想法的。所以如果你有行动的想法，那就是灵的引导，然后你必须决定你是踏出信心，还是退回到恐惧和怀疑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如果你持续做这七件事，你将持续行走在能力中。这些就是那些事情。这就是我，我猜我很蒙福。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我很蒙福，但我是说我在某种方式上很蒙福，因为当我读东西时，我可以相信他们。因此，当我读到这些东西，约翰雷克没有列清单，我在看他的东西，开始列清单，从他说的讲道中提取东西，他说是关键和必要的事情。然后我把清单放在一起，然后我开始做清单。所以当我读到他时，我可以相信他说的，因为他与神的话一致。然后我开始做。当我开始做时，我看到他真的有效。然后我开始教导别人。猜猜怎么住，他在他们的生活中也有效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告诉你，如果你做这七件事，他会在你的生活中有效。这一切都基于你是从神生的，你里面有他的灵。你在爱神。我只是要说出来，你尽你所能的爱神，你尽你所能的爱人。我的意思是，因为看，如果我只是说，你全心全意全力爱神，人们会说，那不是我，你就把自己排除在外了。但你必须意识到，你在向前走，你亲近他，他就亲近你。你明白了吗？他说，你不能。如果你亲近他，他不可能不亲近你。你想要神，我想更亲近神。那就靠近，这取决于你，不是取决于他。他告诉你，你亲近我，我就亲近你。因为当他差遣耶稣时，他已经亲近了。现在轮到我们行动了。所以你决定做这些事情。但我告诉你，你做这些事情，你将行走在能力中。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们今天上午，或者我应该说现在下午，有没有从中得到什么？我要请敬拜团队上来。我要做一个祷告。我们不能谈这些东西而不付诸实践。现在对我来说，你们看到了视频，成千上万人在敬拜。这是 T.L. 奥斯本站在讲台上俯瞰人群时的景象，甚至更大的群众。神想要我们成长，他想要我们走得更远，他想要我们在这件事上提升。如果你现在到前面来，你将做两件事之一。你要么相信我的祷告会释放你，要么相信如果你和我同意，你会得自由。我的意思是，这真的是唯一的事情。所以你上来这里和我们同意，与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没有区别。我已经祷告，我本来要给你们看一个视频。几年前我在南韩，他们列出了所有的第一。这是那个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群众。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长的会议，群众保持不变，因为通常一两天后人数会减少。这是他们有史以来最多其他国家来访的人数。所有这些在那个教会的第一次。另一个第一次是，他们说由一位个人牧师为最多人祷告。 我为比任何其他牧师在那里祷告过的人数更多。你可以看到，估计大约六七千人。这只是整整一天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连续祷告了八小时，他们不停地来，因为有七层楼，他们有视频和一切，所以我们为一整层楼祷告，然后电梯门打开，下一层楼下来，然后又有另一千人，这只是不停地，不停地。你以为你做完了，你就像下一层楼，又一千人来了，你继续，所有的，所以我们为那里的每个人祷告。所以我一点问题也没有为每个人祷告，我们在每个地方都这样做。但我对你的心意是你也成长，看我在成长，我希望你成长。你在这方面成长的方式是现在与我联系，在这个意义上我要与你联系，你要与我联系，我们可以同时全部联系，我可以与你们每个人联系，因为在我里面的神的灵是唯一帮助你的东西，他可以与每个人联系。这有没有道理？所以我现在告诉你，无论你有什么圣经上的需要，医治、平安，甚至财务上的帮助，我的意思是，任何，你知道，如果你在想，是的，我要请克里祷告，你知道，我的毒贩会在我的毒品成本上给我折扣，即使我们站在这里，我也不会同意你的。所以，如果这是一个圣经上的祷告，我同意你，我里面的神的灵知道你有什么需要。阿们。所以，让我们一起成长。让我祷告，你同意，我也同意你。如果任何两个人在任何事情上同意，他就必成就。阿们。所以我要祷告，你同意，你看着，因为然后他就成就了，然后我要你告诉我他是如何成就的。但然后明白，当我们祷告完，你得决定他已经成就了，这是关键，因为我要决定他已经成就了，但我们需要同意他已经成就了，祷告的同意才能生效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因为我告诉你，如果你这样做，然后你把这个付诸实践，你会看到神在你的生活中动工。所以你们有多少人相信你今天听到的？你相信这是神的话，你相信它会生效。阿们。那么我们要祷告的第一个祷告是这个，你在我祷告时同意我为你祷告，也为我祷告，我也在为自己祷告。所以只要同意，你不必重复，只要决定同意。首先，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的话是真实的。我们现在感谢你，父啊，我们今天听到的你的话。父啊，我们现在说，我们选择在这些领域亲近你。我们知道你会在这些领域亲近我们。所以，父啊，我们现在求的是，你帮助我们看到并认识到踏进这些事情的机会，通过帮助别人，祝福别人，对别人说生命之言，为别人按手，行走在你通过你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提供的一切丰盛中。父啊，现在奉耶稣的名，我们接受这些机会。父啊，我们将踏出去，踏进你提供的这些机会。父啊，我们为此感谢你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将有你对别人的良善的见证。父啊，现在奉耶稣的名，我们一起同意与你，父啊，根据你的话，如果任何两个人在任何事情上同意，他就必成就。所以现在奉耶稣的名，你说我与你同意，现在我在说他们与我同意，我们说因耶稣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现在奉耶稣的名，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说求圣灵的恩赐，你就赐给。所以父啊，即使现在我们一起同意，我们求圣灵的丰满，求充满，求满意，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甚至是一个新的鲜活的圣灵的涌入，使我们行走在一切丰盛中，因为父啊，我们想正确的代表你和你的儿子。所以奉耶稣的名，我们现在接受这些东西，我们说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，我们说因他的鞭伤我现在得了医治。父啊，我们说你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，因为你说你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。父啊，你说你已经以每一个属灵的祝福，灵、魂、体祝福了我们。父啊，我们现在接受这些祝福，去行出来，踏出去，为别人负责。所以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无论你给了我们什么，我们将与别人分享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